经会显著小于这个北美当时的一个影响。那具体原因呢，是因为从北美去年的这个事件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影响是逐季去削弱的，这是第一个特点。然后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转到海外仓之后，其实东航物流承运的货量并没有减少啊，承运的这个并没有减少的那么的多啊，就海外仓它其实对公司来说并不是一个利空啊，这个因为有一些货品它是没有办法你完全转移到这个其他运输方式的啊，并不是一个市场想象中那么大的一个利空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然后第三个原因呢，这个欧洲那边的动作其实对比美国的动作来说，边际影响是要更小一些的，所以我们预计今年会受一些影响，但是影响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加上呢，去年 Q4 公司的这个设备出口的订单也有一个补充，那今年这个补充的幅度会更高，所以我们也是比较看好今年以及公司未来业绩的一个上行。这是去年年报里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公司其实去年的产能利用率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它的核心主业呢毛利率是提升的。那去年呢，公司引进了四架这个全货机，全年平均可用是16架。那今年呢，目前是有20架这个全货机嘛，可用运力拓展的这个同时呢，全货机的日用率达到了13个小时，同比是增长的，达到了历史的一个新高。所以去年即使是跨境电商有缺口，那么总体看公司的货邮的运周转量和这个运输量分别同比增长了 11% 和 10%。啊，这是在我们刚讲的跨境电商减少了40%的情况下，公司总的运输量增长了10%。那今年我们觉得这个趋势也会延续啊，所以去年航空速运板块的收入呢，这个增长比较猛，然后收入规模超过了这个综合物流的解决方案，成为了第一大的业务板块，而且同时毛利率也有所上升啊，所以随着公司整个运输量它的货种里面高价值的占比变高的话，我们也预计公司毛利率进一步有所提升啊。就是我们通过去年年报对于今年这个投资的一个启示。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探讨一下当前环境之下啊，包括我们可能面临的一些尾部风险，以及这种高油价环境之下，我们对公司业绩做的一个测算啊。这个对比，在我自己看的整个航空链条里面，我们把这个当前去推票分为三个层次啊。第一个呢，就是从这个航空客运来说，在油价高压之下还能去释放业绩的，你像华夏航空，然后这个春秋航空和海航控股，虽然业绩同比是下滑，但是还能全年大概率还是维持一个业绩的一个正向。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航空链条之内受油价影响和内需影响比较小的，那就是东航物流，然后渤海租赁和这个中银航空租赁，包括渤海租赁后面我们也有一期会议去重点推荐。那么这三个标的呢，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首先呢，他们是处于一个基本面确定向上的啊，行业基本面确定向上。第二个呢，都是有这个所谓的分红逻辑，或者说像渤海租赁它是可以期待分红的啊。这三个标的呢，对比航空客运来说，它短期催化的确定性会更高更稳健啊，业绩上呢，就当年就会有一个兑现啊。所谓的尾部风险呢，就是所谓这个油价嘛。那油价呢，其实它对比客运来说，它的压力是小很多的。那根据我们的测算，因为公司目前这个包括长协的部分和散单的部分，那占比呢，这个长协可能接近 60%， 散单可能 40% 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去测算。那长协部分呢，由于它是锁价的，公司没有办法传到这个高油价，但是呢可以征收这个燃油附加。那由于这个公司也为了跟客户维持比较好的这个长期合作关系，因为锁价本身的作用就是抗这个市场波动，它不能因为说油价涨了就全部转嫁给客户啊。从这个商业合作上来说呢，公司也不愿意做这样的操作。那目前呢，公司征收这个燃油附加呢，大概能够转嫁 30% 的这个油价的一个上涨，就是长线的一部分。那散单的这个部分呢，它的油价的上涨呢，已经完全被足够景气的量价增幅 cover 掉了，并且还能填补这个长线那个部分没有被 cover 的部分。那我们的测算过程如下，就是今年以来整个 TAC 的运价涨幅有 30%， 那公司的货量呢，我们预计涨幅有接近 40%。航油成本呢，占公司的这个主营大概是占公司整个成本大概是1/3，这样算下来呢，公司是完全能够传导整个油价压力的，所以它也是比客运在当前这种高油价环境之下韧性更强的一个核心原因。好，我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再对比一下这个三大这个航空货运啊，这公司它其实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阿尔法的。根据我们最新一周的数据啊， 这个公司今年以来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啊，航班架次同比是，就上一周的数据，东航货运航班架次同比是增长了 17%， 这个在全行业是领先。那同期国航呢是下降了，是增长了 15%， 南航是下降 28%。 那理论业载呢，公司也是增长，同比增长了 17%， 国航增长 9%， 南航货运下降 28%。 那货机的日利用小时呢，公司全年都是遥遥领先于行业啊，这个上周是 12.5， 那之前7月份呢平均是13个小时多啊。这个货机数量呢，我们刚刚也汇报过了，公司目前是仅次于这个国货航啊，比南航货运是要多一家，所以整个公司目前经营表现呢非常的强劲。那这个强劲呢，其实也是公司的一个卡位优势，就是腹地优势。就我们刚讲了，今年其实整个出口量的增长呢，它更多的是靠这个设备的一个驱动。那公司所处的这个长三角以及它掌握的这个浦东机场的这个出港的一个优势呢，导致公司在这一轮出口的这个景气度中，它是受益最充分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也是未来也会有这个持续的一个收益啊。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一个业绩的测算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公司它要去算很细的业绩，我们把各个条件都考虑进去啊，比较的困难，中间会涉及到一些假设条件，包括我们给未来这个设备占公司的这个占比，以及这个整个行业贝塔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情况啊，所以种种假设之下呢，我们预计26到28年公司的归母净利润分别是 29.8、33.4 和 37.7 亿元，同比增速呢分别是 11%、12% 和 12.7%。 按照目前的股价呢，对应的 PE 分别是10倍、8.9 倍和 7.8 倍。那同时呢，这个按照这个业绩的话，当前公司的股息率是超过 4% 的啊，所以基于以上几点呢，我们是看好公司第一个长期受益于整个贝塔的上行啊，能够有一个这个业绩的持续的一个上行。第二个呢，公司估值便宜，然后分红又有足够强劲的一个吸引力啊，目前配置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再加上呢，其实航空货运还有，我个人觉得还有一条逻辑是我们可以去期待的，就是过去其实大家更多的关注的是整个空运行业供需的一个情况，但是对于它的格局呢是比较忽视的。但格局中间其实有一点，虽然中国的航空货运也很多年了，但是过去呢，在没有跨境电商之前啊，就是19年之前，中国的航空货运发展是比较滞后的，尤其是这个以前航班中美航班还这个在的时候，以前很多的货量可能都被这个美国航司抢走了，就以这个中美市场来论啊，所以国外的航空货运它做得很成熟，像 FedEx 啊 DHL 啊，他们其实承运了很多中国这个航空货运市场的一个运量。那么过去这几年呢，其实中国航司的份额是逐步在提升的，这背后的驱动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呢，贸易流的改变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设备出口要，你比如说美国、日韩，它都是一个 PMI 的一个扩张区间，那我们它其实有很多的需求是要从全世界最全的这个工业体系的出口国来采购的，所以这是第一个驱动。然后第二个驱动呢，过去中国货运有一个痛点，就长期是缺乏这种全货机的。那全货机呢，它的优势在于有些货它只能通过全货机去运，而且全货机能够把这个毛利率做得更高啊，就是它是挑这种挑机型的，就不同的货种，尤其设备，它比这个跨境电商的商品呢，可能是更挑这个机型的。所以随着我们逐步的引入这个宽体机呢，我们也具备了这个承载的一个能力，所以加上这条逻辑呢，我们预计未来公司它的优势会更强啊，就是也就是在中方与美国也好，与欧洲也好，双方往来这个市场上，中国的这个货运航司它的份额会有一个持续的提升啊，包括公司的这个即使是货机增长有限，但是它的日利用小时还是可以提升的，也就是历史上其实并没有出现过天花板。因为对于货运来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区别于客运的，就是夜间其实是可以去运行这个货机的，但是客机是不允许的，所以它其实理论上飞机六小时还是有这个提升的一个空间啊。基于以上几点呢，由于这个各方面的利好都是确定性比较的强，然后我们也这个很看好这个公司它自己的这个卡位优势，所以做一个重点推荐。那关于更多详细的观点呢，以及公司的业绩测算呢，各位投资人可以线下与我们取得联系啊。后面呢，我们还有两场这个深度巡演的会议，也欢迎各位投资人关注。那么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